们请大家读一点圣经。第一处，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这节圣经我们都很熟，这就是认罪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还会犯罪，我们要认罪。那么认罪，这里是说向神认罪。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如果你不认罪，神就不会赦免你。如果你认罪，神一定赦免你的罪。所以现在有的传道人就说，只要你认罪，你所有的罪神就赦免了。好，就是你一定要认罪。那么甚至有传道人讲，我们认罪把以后还没有犯的罪都可以先认，认了以后好了，所以你什么罪都赦免了，好不好？这个说法是错的，所以你必须认罪，然后神才赦免你的罪。你不认，你说明天的罪我今天认了，没有这种事情。你说我得救一认罪，所以我这一辈子的罪都是神都赦免了，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里讲你必须认罪，这是说到认罪。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路加福音》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节，一节到十节。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盖，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盖，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盖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这里有一个人叫做撒盖，他是一个税吏长。我们知道税吏在当时主耶稣的时代，就是帮助罗马人收税的，收谁的税？收以色列人的税。每一个人，以色列人每一年要交多少钱，你是做什么的，要收你多少税，就由这个税吏来收。他是税吏长，那么税吏就是一个很贪心的人，他常常在这个收税的里面，不该收的他就喊你多拿一些，他就放在口袋里了，这就是税吏长。所以圣经里说到税吏，以色列人都把他们说成是罪人，有罪的人，你们都是贪污的，好吧？ 那么这个税吏长是一个财主，财主当然他发财了，那么他也想看耶稣，因为他个子矮看不见，他就爬到桑树上去，因为耶稣要从那里经过。那么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主耶稣怎么知道他是撒该啊？因为主耶稣在行走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很多人，甚至于上万人来跟随他。那么这个爬到树上也看到这个主耶稣并不认识他，但是主耶稣知道他叫撒该，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神，好不好？他知道，所以他说：“撒该，快下来。”所以他就很稀奇：“你怎么知道我叫撒该？啊，今天你还住在我家里？”好了，他就下来，我就欢欢喜喜接待耶稣。第七节，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因为以色列人知道，所有的税吏都是有罪的。他们跟他们税吏都不来往了，主耶稣你今天怎么到他家里去住呢？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请你看呢、啊，他喊主耶稣做主。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个不只是认罪哦，这个还讹诈了谁，还要还他钱啊、哦。这个叫做对付罪，好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除了认罪以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对付自己的罪。你欠了他，你要赔他。四倍他是按照旧约的赔法，摩西律法上有要赔四倍。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我们除了在神的面前，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要认自己的罪，还有一个就是要对付自己的罪。对付就是要赔偿，我欠了别人的钱，我要还给他，这个叫对付罪。儿子不听爸爸妈妈的话，甚至于和爸爸妈妈吵架，这个就要认罪，不但认罪还要对付罪。怎么对付？要向爸爸妈妈讲，我知道有一个孩子悄悄地把妈妈的钱悄悄地拿了一起走了，妈妈发现了，这个时候他就向妈妈认罪了，妈妈我错了，是我拿的这个钱，这个叫认罪。我们骂了人，我们应该向他认罪，我不应该骂人，基督徒怎么能够骂人呢？所以夫妻之间吵架叫彼此要认罪的，好不好？彼此要认罪，好不好？这个就是要认罪。基督徒如果你只认罪而不对付罪，请你记得神会有管教的，好不好？而且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要管教，因此在对付罪的事情上，如果有人得罪了我，他不认罪，我需不需要和他吵架？圣经里说不需要，不需要。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读罗马书。12章。 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开始读，好不好？我们读到21节，16节到21节。
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胜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好了，这里17节讲，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与众人和睦，好不好？啊，不只是基督徒彼此相爱，我们对不信主的人，我们也要彼此和睦。19节，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我们常常会伸冤，好不好？在基督徒弟兄姊妹之间，我要伸冤；夫妻之间要伸冤；父母儿女之间要伸冤；工作上要伸冤；同事也要伸冤；同学中间也伸冤。总要说清楚，好不好？这里不说，这就让神来伸冤。这就是要对付罪。如果我们要自己去伸冤，那就是不对付罪。我要为自己说清楚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自己去对付，但是我们的罪自己要对付。我得罪了别人，我应该去对付；别人得罪了我，我希望和睦。如果他不向我认错，他不对付罪，我不要勉强他，我就祷告，主会来管理，好吗？主会管理。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除了在神面前要认罪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对付罪。对付罪，对付罪就是我得罪了别人，我亏欠了他，那我一定要向他承认错。就是刚刚那个撒该说的，我欠了多少，我就要还给他。这个就是除了认罪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要对付我们的罪，对付自己的罪。但是不是要你去对付别人的罪，好不好？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天每一件事，在主的面前，我都应该知道我哪些事，哪些罪是我应该对付的，得罪了人的。除了向神认罪，我还要对付罪。那么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对我们还有管教的，这个我们还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来读希伯来书的12章。我们从第5节读， 我们读到十四节，好不好？五节到十四节。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愁苦，后来却为那经过，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那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和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不能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好了，所以这里是说到一个叫做圣洁的问题。我们向神认罪是圣洁的开始，我们对付罪也是为了圣洁。因为主的目的、神的目的、管教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圣洁，和罪没有任何的关系。该对付的罪，我把它对付清楚。应该与众人和睦，这里也是说到众人和睦，不但和睦，还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今天很多基督徒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不清楚主的话，好像主没有对我说话，我怎么不知道圣灵在一切事情上指教我，什么原因？好，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在一切的事情上不圣洁。你说我只认了罪，不错，你向主认了罪，但是你还没有对付罪啊，所以没有对付罪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路加福音十九章那个该撒，他信主耶稣以后，除了向主认罪，他称呼主，然后他必须要对付罪。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你这一生里面，有哪些地方亏欠了别人的，还没有对付的，你要把这些都要对付清楚。亏欠主的也要对付清楚，亏欠人的也要对付清楚，亏欠弟兄姊妹的也要对付清楚，然后这一个才能就说到圣洁。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你不圣洁，你要想有主的话，有的时候很困难，好不好？很困难，好不好？圣灵不是不说话，圣灵要说话，在一切事情上指教我们。但是你就不圣洁，不对付罪，你就听不进去，好不好？听不进去。好，我想今天我先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就是说，我们除了认罪，向神认罪，还要对付罪。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因为也和我们一见主的面，今天我们还没有见主的面，当然如果你没有对付罪见主的面，这个那你一定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也不是一个圣洁的基督徒。所以今天我们除了认罪向人认罪以外，还有一个要对付罪，好不好？要对付罪。我先交通到这里，看看 弟兄姊妹有什么要交通的或者有什么问的没有？好，
江弟兄，我觉得这种事情经常很神奇的发生，就是好像你想到了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圣经上就有话给你，知道吧？就为什么我觉得特别好笑，就是因为今天在整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嘛，然后我突然有一段时间就飘了，然后我就想到就是自己就以前就是做的一些事情嘛，然后觉得亏欠别人，然后就在想，哎呀，我要是有个机会要回国的话，我还是得好好向人家表示一下哈。然后我心里就有这种感觉了，对吧？就觉得好像我得对付对，对吧？然后你正好今天就讲了这一段，就太契机了，你知道吧？然后就是我只是有个想法，然后你却用了圣经的话，就告诉我们，哦，的确是认了罪，是认了罪，然后但还是要对付这个罪，所以我觉得很有感触。
感谢主。
我有一个很极端的问题，就是这个我曾经呢在这个温哥华这个市政府呢简短的工作了很短的一个时间，然后我进去这个市政府呢大厅的厕所上呢都写着 Welcome Trans， 它这个意味着呢什么呢，就是这个跨性恋的这些人呢，来这边呢，都是被欢迎的，他是鼓励的，他是包圆这个多元化的。这个问题我反复的这个讨论过很多次，还有呢，这个我也研究了一下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人权法，在1982年呢，他成立他那个改了他这个宪法，加入了这个人权法的这个部分。第一句话呢，就是这个为了这个神的全能，这个人呢是要被赋予这种权利的，还有这个宗教信仰的自由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言论的自由等等等等。那么当他使用这个字儿 GOD 这个字儿呢，就是还有这些事情呢很刺激我，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加拿大呢是一个英联邦国家，英联邦国家的这个女王呢她是崇拜基督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历史的事实啊。我呢看到这个人权法呢在这个国家呢在1982年呢就被成立，他说的这个 GOD 对于我而言，这个不是 GOD， 这是一个偶像，这是人造出来的一个偶像，这不再是神，因为神不会违背圣经里头他立的约定，没有人能到这个 God 面前，除非是经由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赋予人你可以随便创造一个上帝的一个权利，这个人权法彻头彻尾的就是一个，我说的不好听的，就是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倒退。在以西结里书里头说得很清楚啊，这个恶人离恶从善，像咱们国内哈，这是很多很多过去根本就不认识神，现在越来越重视这个人的这个价值，他断不因为过去所行的这个恶而灭亡。但是义人，基督教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这样的基督教国家，如果离义从恶，他断不能因为过去所行的义而存活，这是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来这儿之后哈，就是这个事情，每每的每一天每一天都在我心里头是非常非常的让我愤怒，让我痛不欲生。我觉得这个城市的人，这个国家的人得罪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天父，就因为这点我不能容忍，我在这个国家里头我没法生活，我非常极端啊！我认为他们要在神面前认这个罪，这个是我想把这个观点交通出来的。这个加拿大、美国什么五眼联盟经常指责中国啊，人权人权，但是我从中国来，我就来挑战这个五眼联盟，你们这些国家的神权在哪里？你们敬拜的神还是神吗？ 神不得先修理你们？我就要问这个问题，你们不是在得罪我，你是在得罪我的爸爸。你知道我爸爸是谁？我爸爸就是 JOD。 我的问题非常的极端，这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的痛苦。我说完了。
就我根据我刚才说的再说一点，就是刚才一些体会哈。然后就是小弟兄刚才讲，就是说你欺负你兄弟，然后你自己要，就是你自己不要去争辩，对吧？伸冤，神会给你伸冤。我知道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很多人都会觉得那有法律怎么样，对吧？但我觉得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信心在哪里，就是你相信不相信神一定会帮你伸冤。因为你不相信他会伸冤，所以说你觉得我得用法律来武装自己。但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实际上神是会帮你伸冤的。因为你看我亏欠了别人，别人会觉得啊，张姐你亏欠我什么什么的，然后如果我找你麻烦什么什么的。但实际上他没有想到的是，就是我因为亏欠他，可能神在我身上做工，使我的这个恶很重，就使我就是我有担子，我心中一直为这个事情就是耿耿于怀。实际上我觉得就已经起到了神就是他在管教我，只不过是那对方他不知道神在管教我。但这种管教比比如说你来跟我吵一架更重，因为他是我心中的担子。就是一段时间如果我不认那个罪，或者我不去对付那个罪，那个担子是很难消失掉的，就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他还是一个信心，你相信的话，你是有那个神真正的存在啊。所以对于弟兄你的观点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信心在哪里，就是神一定会去做他能要做的事情，只是我们不能理解，但并不等于神不在做。所以就是我的观点。
对，你要是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后来我仔细想一想，我每天不能整天活在这种愤怒谴责里头。你要我整天活在这种愤怒谴责里头，那个我家庭里头就觉得你是个愤青，我们没法跟你一块儿生活。后来我发现怎么办呢？至少我得把自己的孩子养好，有一个正面的态度。比方说我对那个宗教领袖，比如说天主教的这个教皇，我就不去指责他，因为他特别有权力，他可能相当像保罗一样，他说你要传异端我就咒诅你。我没那么大胆，我没那么大权力，但是我可以用一个非常正面谦卑的态度，就是说愿神祝福你，愿亚伯拉罕的神祝福你，不但祝福你，而且祝福你的后代直到千代。我用很正面的话我去说那我说我好好的养好我的孩子，你说我不当王，我希望你永生永世当王，我希望你的后代也来当王。我说完了。
好，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和这样交通
呢？稍微说的那个问题呢，我说两句啊。就说他这种感受呢，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为什么？就说几年前美国那个大布道家 Billy Graham 他过90岁生日，大家来给他祝寿的时候，他说 I'm weeping for America because America is drifting away from God。 就说一个就是说这个世界国家也好，它就是一个系统吧。撒旦是这世界的王，我们的本性就是自然的就会往下走，堕落远离神。现在西方国家美国稍好一点，基督教的根基相对较厚一点，看看加拿大现在这个自由主义到了什么程度。你赵弟兄说你要向神认罪，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他们怎么去认罪？他根本就不会认。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基督教，你到哪里生存都是一样。但是呢，原来有个牧师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你要做神光明的子女。神让我们待在这个世界里面，就让我们经受患难，包括自己，包括受逼迫什么这些东西的它都是一种熬练，一种磨练。所以别想到这世上有幸福没有。
好吧，我们来读一点圣经。 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
谤赌，
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这里是保罗说到，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约，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好，再读一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就读这一节哈。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魔鬼的道理。
好，
鬼魔的道理。
这也是保罗讲了，好不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听从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因此我们要知道时代不同了，现在是末世，好不好？时代不同，人就离弃神的教导了，那么他们就是听从魔鬼的东西出来了。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办呢？在这种时代里面，那我们请来读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二节好了。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诸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进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好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这个万人啊，是说所有的人，那个万字是中文翻译的，原文不是万，原文对我们为所有的人来恳求、祷告、代求诸谢，好不好？这是应该我们应该做的，好不好？好，我们应该祷告。第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我们觉得他们做很多做错了，他们不听神的话，我们怎么办？我们为他们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好不好？那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为他们祷告，好不好？我们觉得他们错了，而且错的很多。因为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好不好？撒旦在这里工作，那我们怎么办？我为他们祷告，啊，使我们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也就是我们能够，我们好好的按照神的话，我们来侍奉神，我们来聚会，好不好？啊，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 在这个时代是末了的这个时代了，好吧？好，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或者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如果没有，我们请 John 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